这一次我们要开始讲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解诗篇。如果你有书，我想从五十面开始，基本上就是我们探讨是说怎么样来正确的解诗。那解诗之间必须有一个很好的记录，我相信也是大家在过去这几年上了课以后，应该有个或多或少又开始记录。我也相信只有你当你开始记录的时候，你才发觉说原来有这么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我们也知道我们记录最主要的目的就有四个。第一个就是要加深我们的理解能力，就是在记录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已经开始解释的过程当然记录的目的也就是一个积累和提炼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的意象意梦的基本上都不太一样的，开始的时候然后怎么晋升都不一样，所以当你积累以后你有自己一套的一套的资料可以形成自己解释的特色，然后同时在积累的过程中你又可以提炼，可以照着圣灵给你设计的步骤一步一步的理解怎么解释怎么操练。那当然呢我们也说在记录的时候也是操练我们的记忆能力嘛，这样你有意象意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记住比如说我一般都能够记住我一个人祷告的大概的意象是怎么样或许你不太相信，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我记得这个人，然后我应该会记得说当初给他祷告的是意象还是，当然不是异梦了，如果异梦是代祷的时候，但是我一般会记得，就是说虽然是几年前可能更久，我会大致记得，甚至我还会记得这个意象当初的意象的大致情况怎么样，当时的解释我想这一方面是我们神给我们的记忆能力，但是我觉得另外一面更主要是我已经有做长期的操练，所以我很容易记住这些基本的特征嘛。所以我们这个先见恩赐进阶的课程，所以我对大家的期望也就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为人祷告后可能过半年你还应该会大致记得说你当时祷告的情况是怎么样，还有当初的解释是怎么样当然最重要就是说我们通过记录可以发现自己属灵成长的坐标嘛，可以发现说神这个阶段是这要怎么用我们，那我们的呼召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属灵同伴是怎么样，所以这些东西只要把你记录的意象意梦拿出来一看慢慢就显明了。所以如果你已经上这课好几年了，你已经有一套自己的几个嘛，然后如果我要看我就是 OK 一般的话其实神会给你几个关于一生的意象或者意梦，这样你一生的大方向，然后如果我看了我就知道说神的对你的一生的呼召怎么样。但是也有一些近期的比如说一象一梦一开始大部分刚开始是很多是生命更新的嘛，那启示你这个内在的一些属灵状况，比如说有些需要被神医治的，有些需要理解错误的，或者是反正这些东西是大同小异的，所以我估计你投100个意象意梦记录一下来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但是我们这个进阶阶段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当你过了这两三年以后你应该会有一个洁净更新，你就比较有少这种属于一种需要被医治需要是什么样的意梦，你就比较开始进入服事型的，所以你的意象意梦会开始多了，是关于别人的，关于你要分享的。所以如果你有良好的记录这样的线索是非常明显的呀。所以我们作为进阶操练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要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阶段如果你能参加这个班，我想最理想的学生是什么就是已经在过去这几年基础上有一个大概走了一遍，有一套完整的记录，然后开始你也明白自己属灵成长，开始进入这个需要服事的阶段，然后你的意象意梦开始有关教会的，有关国度的或者是有关别人的代祷的，是绝大部分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在等 下以后几堂课提到这个辨别篇的时候，我们会再特别提醒，就是说当你要成长进入这个进阶阶段，你有什么特征，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到的，能够帮助你比较快进入这个服事的阶段呀。所以很重要，就是说如果你说你的一项一梦操练得很好，但是没有一套完整的记录，那我就要真的要问你说，到底是不是你有你啊？是不是因为如果你没做这样全面的记录，你很难有明白说自己哪一方面需要操练，嗯，所以这是这一道这个关卡是一定要过去的啊。虽然你的本性可能不喜欢做这种事情，但是如果你要成长，这是一定要突破的。我知道有的人就喜欢就说哦，做完解释完就算了，怎么样就算了。但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神没法真正的用它，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但是你要进入到一个教会国度性的一个运作，其实后面的很多东西需要考量的，就需要很严谨的。啊，这个严谨不是说用我们理性的头脑来压制住圣灵的能力，而是说我们在神的圣灵的恩赐运作中，我们同时有非常好的逻辑思维的能力，可以把一些很基本的观念能够表达出来，然后让人觉得有一些运作时候的有一些可信度。然后我们等一下也会考量，就是说有一些一个正确的一元服事良好的信息传递有什么标准，有几些重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来考量的，这也是非常有趣的问题。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如果你说你是一个进阶阶段的先进性服事的人才，那我们就开始要问你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完整的记录？然后不仅是记录，你有没有大致有一些属灵成长的坐标已经很明显，你有没有积累跟提炼？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操练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操练是完全值得的当你这操练完以后，你整个生命成长了的就会越来越顺利，因为你开始进入服事，少走弯路同时我们在入门课程中也提到说，我们解释的框架就是用解释的三层次来定义嘛。这三个层次是只是说解释的深度的问题，它不是说解释的那个第三层次解释就比较有价值，它不是一个价值的分类，而是一个解释深度的分类。那我想我们在入门课程中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说那如果我们在这进阶课程中，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提到，就是说我们进阶课程面对面服事，我们一般都是做第一层次的解释，那基本上就是说把神的给你的信息用非常精简的话语用非常合适的方式在恩膏之中传递给这个被服事者，使他能够理解，这样就够了。所以大概一两分钟两三分钟就是可以做第一个层次的解释。那我们也讲到第二层次的解释，就是从细节中来印证神给你的信息嘛。那所以我们在入门课程中有一些很好的一个分类从各种各样的细节来分析印证。那这个是在我们私底下一定要做的，而且要做得很纯熟不是说你一年两年，我觉得是好几年的功夫下来。因为每个人神给每个人的意象一梦是应该是不一样的，在每个的解释的角度那个细节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有经过这几年的积累提炼，形成自己解释的风格，这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但是如果你在个人层次，你个人的时间不做第二层次的解释那你也没法很好的晋升嘛，你只能很表面的顺着当时的感动讲一下也没法再被神更深的来使用那第三个层次的解释就是有预言恩赐的彰显我们或许我们有机会，然后神允许，我们也可以在后面也操练一下 就是说第三个层次是要有预言的彰显啊。至于细节怎么样啊，请大家去看书啊，或者听前期的录音啊，我们会在操练中或多或少让大家会经历这样的一个啊运作的机会啊。同时我们也提到说有一些解释的原则，这些原则是很基本的，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就说第一条，就是我们要避免这个惯性思维嘛，这个也是一个入门者需要克服的，就是习惯性说哦，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么解释，这样问题这么解释，然后啊，或者是你遇到这样的困难，他就应该这么做啊，这个都是啊所谓的惯性思维，我们每一次都要习惯，就是说啊。把每一个一项一梦都当成新的，从一个新的这样的心态来解释。然后第二点也是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解释一项一梦，我们首先要从象征性的角度理解。然后我在书上也有提及啊，就是说不管你看到是什么，是当时的场景，即使是当时的场景，还是需要先从象征性的角度来解释。啊，这个是一个经验的问题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当时的场景，他有可能有几分钟发生一件事情，但为什么圣灵只是偏偏挑选那一秒钟那个情景向你显示，他有一些目的呢？所以当然有，所以有时候他刚好就是有一些象征性的意思啊，所以是大家一个能够纯熟应用，然后。第三点是大家需要常常理解，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求解，因为预言、意象、异梦是相通的，他们主要目的就是造就、安慰、劝勉。造就、安慰、劝勉就是顺服一个人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嘛。所以啊，你解释意象、异梦，如果你的角度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求解，你就会把你的眼光跟神眼光，从神眼光看见事情了。如果你不是从生命成长的角度来解，你只想帮他找工作解决问题，那当然也没错，但是你还少了一个从神的眼光，因为神是要借着这件事情让他成长。那如果你是说你的目标是借着这个借着帮助他解释能够解决这事情，那就少了一些这个广度就不够。然后第四点就是说，你一切都是要为了造就人。我们解释到最后啊，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异象异梦，我也不会太激动，也不会太稀奇，我只是说哦，神的要传什么样的信息，然后这个信息是怎么能够造就这样一个人嘛？我们不是说啊，我们不是说为了帮他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让他从这个异象异梦能够得到造就，能够。进入神这个从荣耀到荣耀，从恩典到恩典的这个成长过程。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说，你不要强求解释了啊，神有他的时间啊。如果你当时你觉得不太想解释，或者觉得时间不够，那你就不要强求。所以我们也不要让别人强求，有时人家说哦，这怎么意思，那你能够解释一下吗？但是你如果你没有那个解释的那个感动，那就诚实的说，哎，我们不知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因为从现实来讲即使是说你能够解释所有的意象意梦，它还有需要这个神的时间呢。所以这时间不够，那你就不行。不过这个就是我们要顺服神嘛，你心里面要很自然的就问神说要不要解释，怎么解释呀，这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成熟服侍人的一个表现嘛。所以总之这些原则你要把它融会贯通，就是看到一个意思意象意梦，你自然就这些原则就开始运用，然后你也没有想到说哦，我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因为有时候这些原则是个原则，但是你怎么用，从哪一个方面开始，其实是非常自由的，这也就是你个人要形成你自己的解释的特色。所以对我来讲，我看到异象异梦，我总是喜欢 从一个生命成长的角度来理解，因为我知道啊，我总是先从一个比较高的角度看说，哦，这个人生命成长处在什么阶段，他现在突破什么。当我从神理解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解释意象异梦有时候就都不用解释嘛，因为他本来就神的意思是这样子呀，所以要理解这东西。所以生命成长造就，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父老，上个星期五我们查经也查到这个属灵的父老的心啊，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啊，从保罗的角度他关心的是什么问题。所以解释意象异梦作为一个成熟者的人，他应该也是一个属灵的父老，他关心的是这个人属灵生命成长处在什么状况，然后才是他现在有没有工作，他现在生命中遇到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有从这角度看，其实你是用耶稣基督的眼光看见事情，那你就像我们那个在上面讲过说，解梦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那你就很容易解释了。所以啊，这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嘛，就是说当你能够成熟的应用这个原则的时候，也就是你属灵父老身量成熟的时候啊，这个是骗不了人的嘛。那但是这个关键就是说，当你能够运用这些原则的时候，其实是你自己已经被神破碎经历的这些东西，你才能够运用出来的。那至于解释的步骤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都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可以大家自己仔细看一看。那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当然你不是每一次都一二三四这样列下来，但是你运用成熟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基本上都做，要考虑到这几个方面。然后至于象征与符号，我们在入门课程中在书里面也详细的探讨了，就是说人物、方向、数字、颜色、江山这样的几类，是我根据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来，就是说通常你会考虑意象异梦中的人物，然后再考虑其中的方向、数字、颜色，最后是它的受造万物。你从这个次序来看会比较容易，这是通常的顺序是这样子，就是当我想大家可以理解。然后书中有60个例子，很多这样的考量，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遍。因为这例子有一大半是我的，然后另外很多也是过去操练弟兄姊妹的，然后他有从各个方面都有涉及到，所以你必须对这些例子相当的熟悉，把它理解了。因为圣灵当然是知道我们会写这本书，又上这个课，所以他给我们这些意象异梦的目的，其实是已经预备好我们的教材。所以你必须对这一套有个这一系列的意象异梦有一个熟悉，这样的话你就对各个方面的细节、各个高度的意象异梦、个人教会国度性的有一个比较基本的理解。这样的话当你记录自己意象异梦的时候，你可以很好的分类嘛，然后这就是一个提炼啊跟总结的一个过程，然后到最后是形成你服事的特色。所以啊，这些东西是不可少的。那我估计你至少也是要花他5年10年的才能进入一个比较成熟。那我们从零七年开始已经有5年了，我相信我们大家或多或少会相当的成熟了呀，因为我们必须有这样的心智，就是说除非你回天家，要不然你总是需要意象异梦带领，如果你是先知性服事的人才，这是我们的看家本领，你一定要操练啊。所以啊，这个就是看出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这个服事的迫切跟呼召嘛。如果你只是想intellectually 从知识的观点想探讨一下，那我估计你研究一阵子就无聊就放弃了，因为人总是喜欢新鲜的，新鲜感过后那你怎么样。所以我说我们这件先见恩赐进阶的课程的主要目的就两个，就是服事嘛。如果你没进入服事，那你也根本没法什么晋升操练，那你要服事就要经过一系列的考量。不管怎么样，你现在讲到意象异梦， 啊，我还是有兴趣。当然不是说一开始那种刚被神开启那种很高兴一整天的钻研呢，因为我现在时间有限，但是我也不会说我根本就不想看，所以我当我积累了这么多异象异梦的时候，我现在也没有自己特别想说这个是异象，这个异梦。我第一个反应是说，哦，这个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我也没有特别想去说，哦，用什么解释原则啊，然后，但是有时候看到其中的细节，我可以很快的抓住其中的细节，印证神给我感动。所以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成熟的应用到这个阶段。这就是我们还要仔细探讨说个人解释特色的成型。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说虽然我们书上提供了这么多例子啊，各样的细节印证啊，象征符号，你只有经过实际的运用，你才知道说这是仅仅是一个起点，它不是万灵的药嘛，也不是适用于所有的人。那我们必须承认，就是说这一套的一些总结的材料是对我的个人服事的圈子是大致适用的，就是说神给我的，比如说在灵粮堂服事大致适用，然后神给我的信息有教会有国度有个人的也大致能够适用，所以我把它总结下来。所以我在书上也写得很清楚，就我提醒大家说这只是一个参考，给他一个起点，然后大家必须要自己对照自己的信息，然后去祷告求神指引，有自己形成自己一套的一个解释的方向。因为我相信每一个人在从服事开始到回天家，你碰到的异象异梦的种类绝对是有限的，而且你的数目也是有限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不需要掌握所有的可能的解释的技巧啊，那种各种这种资料。这个其实是神给每个人的特色，因为我们所知的有限，所见的有限。所以你想想吧，就是说在你一生中能够服侍多少个人，也真的不太多。那你能够传多少比较有意义的信息呢？也不太多。那这一套信息当中，你最需要掌握的原则最需要掌握的一些资料啊、案例啊，这就属于你个人的一个，属于你个人的特色。这些特色别人也没法代替的，因为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独特的地方嘛。所以你要找出自己独特的地方，你开始理解说原来神是要这样来用我，那你解释的时候你就比较有把握。我说 OK， 你会说哦，这个我大致知道，已经解释过了， maybe 神要让我晋升一点。我说哦，这地方我从来没遇到过，感谢主，我又有一个扩展我这个广度的机会。所以这需要越是五年十年这样，当你开始服事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扩展你的广度嘛。所以这为什么说我们先见服事进阶也是一个服事的重点，就是说你没有服事，你就没有这些案例，就没法经验解决呀。所以是这样子，所以我就希望大家就是说操练这课程，我们要从一开始进入一个好像被这个神打开门之后发现很多宝藏的一种心态，小孩子的心态，要变成一个属灵父老的心态。所以要从着重于被神的智慧所吸引，到变成被神的爱所吸引，因为智慧后面也是要呈现神的爱。然后所以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一个你没有服事，你没有这个属灵见识的广度，你也很难晋升。然后通过这个服事的广度，你慢慢发现说神常常是用你来帮助这样的人。我相信有的人比较会着重于内在医治嘛，所以他的异象异梦我觉得会通常关于这个知识言语之类的这样的异象，然后当然他也会有属灵征战嘛，所以如果他 他的意象通常就可以从这几方面解释，就容易了。那如果有人是比较有带导者的，他有时会有一些教会或国度性的，然后他解释的方式又稍微有点不同嘛。比如说国度性的通常也很多是一个抽象的一个话语，那你就很对这个象征性符号的观念就很非常容易的理解了。当然我们也说，我们圣经上面有很多这样但以理书啊、启示录啊，这些东西你需要很好的神学基础，大先知书、小先知书，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圣经上面例子啊。同时你也在带导在服事过程中不断有自己的一整套的例子，可以这样一个纯熟的应用，所以不容易。所以大家至少准备5年10年，这样才开始进入这个能够开始成熟运用的阶段。那我觉得当你开始进入这个成熟运用阶段以后，真的可以被神用来帮助很多人。然后个人解释的特色其实很重要的方面，就我刚才讲了，就是说包括你传递的方式和特色。我每个人讲话的快慢不一样，然后我们喜欢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然后圣灵的带领也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我们解释的特色。那我们不是说你每次都是要做同样的方式，我是说据观察而言，你这个解释的特色和传递的特色真的不一样。那我们在课堂以后这几门课的几堂课的操练过程，你会慢慢觉得真的是这样子。比如说单单是一个解释原则的应用，每个人就不一样，所以你看问题的角度其实是跟你属灵的高度也是有关系的。所以从一个人的服事的过程，其实也看出他说他在这个先见性恩赐进展是如何嘛。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这些，然后我们会花一个更多的时间来操练这个就不用录音了。我要操练。他就是。